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良苑讲台。我是黄远芳，诗和远方的远方。在今年非常感恩，我有机会在良苑讲台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和他的恩典。我们在二月份分享的主题是当你失望时。我们看了摩西的故事，摩西他一生服侍神，可是到最后他因为自己所犯的罪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可是他仍然在以色列全家境中。五月份我们分享的是当你疑惑时，我们看了施洗约翰的故事。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可是当他最后坐监的时候，他心中起了疑惑，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八月份我们的主题是当你耗尽时，我们分享了烈火先知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他虽然在加密山上大战巴利的先知，并且获得了胜利，可是他却经历了耗尽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他想要求死，他甚至觉得自己不如他的列祖，然后神仍然重新的拍醒了他，建造了他。今天到了年底，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我们的主题是当你跌倒时。当你跌倒时，没有人喜欢跌倒。当一个婴儿蹒跚学步的时候，他跌倒了一定会大哭，要妈妈来抱。或者我们小时候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摔倒了，也会在那里懊恼半天。长大以后的跌倒更是让人很难接受，这还不只是因为身体上的疼痛，更是心理上的打击和挫败。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上来看，圣经人物有不少跌倒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使徒彼得的跌倒。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彼得的故事。经文是出自于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还有54到62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这段记载它的场景是在耶稣的最后晚餐上。在这个之前，路加福音22章3到4节记载说，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犹大已经预备要出卖耶稣了，所以耶稣才会对彼得说这样的话，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在这里耶稣喊了彼得两次，西门西门，在原文里是呼格，也可以翻译成西门啊西门啊。然后还有一个字和合本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就是看呐。我们在吕正中译本里面看到翻译的是，西门西门，你看吧，撒旦要求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麦子一样。耶稣他是无所不知的真神，他知道犹大要卖他，自然也知道彼得会不认他，所以慈爱的主预先警告彼得，撒旦总想要试探他，攻击他，得着他。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并没有任凭他所爱的门徒只是白白的被撒旦击倒毁灭。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耶稣为彼得祷告，但是耶稣的祷告可能和我们所想象所预期的不同。 耶稣并没有祷告让彼得不会跌倒，他也没有祈求让彼得不受试探攻击。耶稣所祷告的是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这里失了信心的失了两个字有穷尽的意思，消失的意思，熄灭变暗的意思。我们现在所说的日食或者是月食的这个食字就是从这个字来的。我们知道日食月食的过程中，太阳跟月亮会暂时的消失看不见，可是终究还是会恢复原来的样子。所以不至于失了信心是说信心会暂时的软弱失去，但是不会完全消失不见，而且以后会再回来的。我们看耶稣接着吩咐彼得，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里经文当中的回头两个字包含了回转、归正、悔改的意思。耶稣他勤勉彼得悔改之后要去建造加强他的弟兄。这里的弟兄是多数，也意味着彼得日后所兼顾的弟兄远远不止一位。彼得虽然会经历信心软弱和跌倒，但是他回头以后的任务是去建造其他信心软弱的人。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奇妙，他不仅仅是预知了彼得会跌倒，更是预期彼得跌倒之后会悔改，连他悔改之后的任务都已经交付给他了。这对我们是何等大的安慰和鼓励。但是尽管耶稣这样苦口婆心的警告彼得，他却好像完全没有听懂，更没有听进去。彼得认为这些事和他完全没有关系。路加福音22章33节，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在福音书其他几处的记载更是精彩。马太福音26章33节，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马可福音14章29节，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约翰福音13章37节，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我们看到这位彼得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拍着胸脯保证，就算别人会跌倒，但是他不会。他甚至说，我却永不跌倒。彼得他是鲁莽的、冲动的，也是自满的、骄傲的。他一直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之一。在十二使徒当中，他是耶稣最早呼召的。耶稣医治雅以鲁的女儿的时候，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每一次只有耶稣几位最亲密的门徒在场的时候，彼得总是其中的一位。彼得也是最早认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也许认为他自己是门徒中的老大，就算别人会跌倒会软弱，但是他绝对不会，永远不会。因为他对耶稣的爱是真的，是深的。彼得宣称他愿意和主一同下监，一同受死。他那愿意为主舍命的心志，我们相信都是真实的，是真诚的。但是我们却应该记得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再强烈的自信也未必能够保证会带来好的结果。我们继续看下面一段经文，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在耶稣受难前的这个晚上，彼得他所经历的，相信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在一开始，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彼得一如既往的那样勇猛，他拿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然后，他也没有像其他的门徒一样逃跑，彼得还是远远的跟着，甚至跟那些捉拿耶稣的人一同坐在院子里烤火取暖。我们相信，一直到这个时刻，彼得对耶稣的关切和爱还是一样的。但是当别人认出他来，并且指出他和耶稣是一伙的，彼得的信心好像就瓦解了。彼得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三次否认主，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斩钉截铁。57节，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她。58节，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60节，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彼得一连三次极力的否认。这里认得的意思还不只是说我认识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更是说我跟这个人是认识的很深，有很亲近的关系。在其他几卷福音书里有更详细的记载，马太福音26章74节，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识那个人。马可福音14章71节，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吕正中一本翻译说，这时彼得就极力咒诅自己，并且起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在这里我们需要留意一件事，旁边人指认彼得是跟耶稣一伙的，但是彼得的否认却不是仅仅的否认他跟耶稣同伙，彼得所否认的内容是他根本就不认得耶稣这个人。听众朋友，你明白这个中间的差别吗？就好比说，我跟某某人我们不是很熟，我听过他见过几次面，可是没有很多的交集，我跟他们不是一起的。跟我说我从来就不认识这个人，是有天壤之别的。甚至到最后，彼得他急了，他还发咒起誓的说他根本不认识耶稣。这个发咒起誓，就好比我们今天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某一件事情，否则我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是这样子的起誓。彼得他不仅仅是发誓，他更是赌咒，而且咒的是他自己。就在彼得一连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而路加福音接下来的记载，是远方觉得最让人痛心的一节经文。路加福音22章61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就算彼得不是当着耶稣的面三次说自己不认得他，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至少耶稣是亲耳听到彼得在人前不认他。而这个时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这里耶稣看彼得的看这个字，不是随便看一眼，而是凝视、注视、仔细看的意思。也就是主耶稣意味深长的看着彼得，然后彼得就出去痛哭。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耶稣看彼得的眼神是什么样的眼神，到底是带着责备、带着怜悯还是什么，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去猜测甚至辩论。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刻，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他就出去痛哭。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是何等的羞愧、痛苦、后悔。就在不到一天以前，彼得才信誓旦旦地说他永不跌倒，但是彼得这个时刻他彻底的跌倒了，而且他摔得很重很惨。彼得他不是不认识耶稣，他跟耶稣一起生活，一起传道3年半的时间，他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之一，他亲自经历了见证了耶稣所行的无数神迹， 他也听过耶稣的教导，他对耶稣的认识绝对不比别人差，他更是任性耶稣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而这一切都不能保证他不跌倒。所以对于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说，或许我们已经受过完整的装备，我们有严谨的神学训练，我们灵修读经祷告，我们时时操练过敬虔的基督徒生活，更或许我们已经服侍神很多年，我们传福音教导，我们讲道，我们培训，我们深深的经历过神，我们也尝过神的恩典，我们对神的供应、神的信实、怜悯、慈爱都有第一手的认识，我们火热爱主，我们的服侍也有神的祝福，满有果效，我们也得到从许多人来的认可和赞赏。或许我们在人眼中是被众人所敬重爱戴的牧者、属灵前辈，而我们也早就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神当作活祭，我们愿意为主而活，侍奉神，为主所用，甚至我们已经预备好随时为主作监甚至殉道。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一切都不能保证我们不会跌倒，这一切都不能保证我们不会跌倒。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说，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当我们感觉一切顺利，事工最成功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刻。求神保守我们，时常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主耶稣他预先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他更知道彼得会跌倒，而且这是在呼召他们成为门徒之前就知道的。耶稣他不仅预知彼得会跌倒，也预备彼得去面对这样的失败。耶稣在最后晚餐上擘饼颁布圣餐，餐桌上有彼得在那里，耶稣弯下腰来洗门徒的脚，其中也洗了彼得的脚。耶稣去客西马尼园祷告，面对他人生最大挣扎的时候，仍然带着彼得一起。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也包括了彼得的罪。神就是这么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尽管他知道我们会背叛，会出卖他，却仍然愿意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并且等候我们回头。耶稣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并没有从此弃绝这个门徒，不再使用他。相反的，耶稣用他独特的方式去医治彼得，安慰彼得，重建彼得。在彼得可以兼顾他的弟兄之前，耶稣亲自先兼顾了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最后记载了这一段过程。相信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敌人的重伤跟攻击还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来自于亲友的，还有自己最信任的人的背叛。在提比里亚海岸，耶稣并没有严厉的责备彼得为什么会背叛，耶稣只三次问了他同一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吗？在这里远方想要提出一点是我们需要留意的，我们要知道耶稣复活之后不止一次的在耶路撒冷向众门徒显现，而我们可以相信这几次的显现彼得都在场。但是这几次耶稣和彼得的见面，似乎耶稣并没有去处理彼得不认主这个问题，而是一直到门徒去了加利利重操旧业开始捕鱼，这个时候耶稣才帮助彼得去面对自己的失败和跌倒。耶稣是要彼得再次确认自己对耶稣的爱，然后给了彼得进一步的托付。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耶稣吩咐彼得，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 同时耶稣还预告了彼得日后会面临的逼迫患难。约翰福音21章18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被耶稣安慰医治并且坚固，他没有辜负耶稣的托付，他成了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和初代教会重要的柱石。使徒行传中记载了五旬节圣灵全面降临之后，彼得向耶路撒冷的人布道，传讲耶稣复活，并且他就是那位众人等候的基督。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众人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38到41节。教会在这个时刻开始建立了。彼得也说出了这样一句流传千古的话，《使徒行传》4章12节，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而别人看到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彼得许多传道的事迹都记载在《使徒行传》中，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写下了《彼得前后书》，给面对苦难试炼的信徒带来盼望。《彼得前书》1章7节，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在彼得前书5章8节，彼得也提醒众人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这些都是彼得亲身的经历。曾经自信的彼得跌倒了，谦卑的彼得却能够重新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信息主题是当你跌倒时。我们从门徒彼得的故事可以学习到许多的功课。在我们现今的大环境之下，神的儿女常常会面对各样的冲击，各样的压力，可能会被喝茶问话，也许我们在里面说了一些感到后悔的话，也有可能我们会在非自愿的情况之下签了一些检讨文件或者是保证书。远方自己也知道有一些同工事后的纠结自责，甚至受压过重，很难继续进入工厂服侍。除了感到心疼，感到感动之外，远方在这里想要鼓励我们有着这些经历的弟兄姐妹，你不需要被这些过去的失败跌倒所辖制，也不要被一些控告所捆绑，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往前。弟兄姐妹，神早就知道你会经历这些失败跌倒，神也完全明白你现在所经历的挣扎和痛苦。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过犯。连使徒彼得都曾经跌倒，我们会失败跌倒也是正常的。我们要效法的是彼得跌倒后的行动，他怎么样再次被主坚固，被主激励，怎么样再次的委身服侍，甚至为主殉道，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另外，远方也想向周围有弟兄姐妹跌倒的肢体说几句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 说自己永远不会跌倒。对于别人的失败，盼望我们多一些的恩典怜悯。圣经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教导。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保罗勉励弟兄姐妹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失败跌倒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跌倒。彼得和犹大最大的差别就是彼得悔改了，而犹大没有。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当你跌倒时。当你跌倒时，盼望我们要记住三件事情。第一个，跌倒前神早预知预备。第二，跌倒常源于自满骄傲。第三，跌倒后神人重建使用。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论我们跌倒多少次，只要我们重新爬起来的次数比跌倒的次数多一次就够了。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良苑讲台，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是的，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境况，你也预先早就知道我们会失败会跌倒，可是主，你仍然接纳我们，爱我们，仍然托付给我们你自己的使命，让我们可以在你的事工上有份。我们为此再次献上感恩。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不至于骄傲自满，也帮助我们时常谨慎自守，精心祷告。主啊，就求你怜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有你同在。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若我们一旦跌倒了，帮助我们可以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凭着信心重新站立起来，重新回到服事的岗位上。我们相信你会接纳我们，爱我们，仍然使用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是黄远芳，愿神祝福你。
解脱肩并前进，齐向战场走。耶稣是我元帅，引导在前头。基督为我君王，带领更朝地。看他旗帜前进，一道战阵地。基督肩并前进，齐向战。